好，我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何西阿书》的正文部分，也是我们这卷书的第二堂课。取一个名字，这名字取完你就大概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取与爱。因为这卷书呢，读的时候呢，意见比较多，好多人说圣经在教导我们学坏，也有好多人说圣经到底要透过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有的人甚至说为什么神的先知会做这样的事呢？今天下午我们听到完了之后，神的见证人，这就是一个神的见证人之一。我们看完他的故事，要知道上帝会用不同各种各样的见证人来见证他的荣耀和他的救赎。我们今天来读何西阿书。何西阿书这卷书很短，小先知书里面算是比较长的，但是在整个书卷里面不算太长，很短的一卷书。我们给大家做过一次简单介绍，这卷书呢是在北国即将灭亡的最后十年左右写成的，那么读者呢就是北国的以色列人，那么作者呢就是何西阿，北国的一个先知。在那个时代同时有四个先知在南北不同的地方来宣教的，那我们知道北边呢阿摩斯和何西阿，南边呢有以赛亚，还有一位啥，弥迦，一共四位先知分别在南国和北国来传扬上帝最后给他们的信息。这个信息实际上是警告，警告他们时间不多了，赶快悔改吧，这是解诫。那么今天我们大家介绍何西阿书的正文部分的内容。何西阿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的生活，就告诉我们他上帝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了什么，第一部分很简单就讲这个事。第二部分就是他从上帝让他干的事里面讲出他的信息，所以我会分两部分给大家介绍。今天是第一部分，把你的圣经打开，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读的时候非常容易，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瑟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时间、地点、作者是谁，基本大概这样的信息。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人，但是他使用的年号是犹大国的年号，你看到吗？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都是犹大王，那么为什么一个北国的人使用南国的国王来定号呢？如果你不去想这个问题，你过去了对吗？想一下你就知道，我们在解诫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北国那时候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君王之间彼此抽杀，一个篡夺一个的权位，在短短的十年之内换了六个君王，大量的君王都是被谋杀然后篡位，所以这时候的国家呢并没有声誉，这时候的任何一个王都没有地位来作为为这个国家来定时间，所以作者呢选用了当时的犹大国国王来定时间。那么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公元前的750年到715年的时间，这就是何西阿服侍的时间，大概有35年左右。但是你和这段时间看，这段时间本身超过了35年，也就是说何西阿之前的那一段呢并没有记载在这卷书里面，之后的那一段呢也没有记载在这书里面，这卷书大概覆盖的时间就是这30多年的时间。那么北国经历了六个国王，没有一个好的，南国经历了四个君王还算不错了，尤其是西西家做了很多好事对吧，我们知道这几个王。那么整个这一段时间呢差不多60多年的时间，那么何西阿实际上只服侍了后面的35年，前面的30多年他并没有服侍，并没有做先知。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了上帝在这一段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有时候要看一下历史的表，这张表告诉我们犹大国从乌西亚到西西家这一段时间里面，当时对应的以色列国有六个君王，那么对应的先知有阿摩斯、何西阿，有南边的以赛亚和米迦，那么这时候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我们大概知道这一段时间发生在什么时间，这些表格有利于我们阅读圣经。好，现在就是上帝让他讲的话。我们一般人说上帝要给你讲话都是说你来我要派你去，然后你就说主啊请讲，仆人静听， 是吧？这是标准答案，是吧？一般都是这么做的。哎，你会发现何西阿不是。何西阿这个先知呢，上帝初次给他讲话，对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哇，你是一个传道人，上帝亲自跟你讲，娶个妓女做太太，什么感受啊？你会问一个什么问题？有没有搞错？是吧？是不是会问这个话？广东话有没有搞错？怎么能让我干这种事呢？然后他说：“你也要收那从他淫乱所生的儿女。”这实际上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娶这个妓女为太太；第二个是生下来的孩子，你还要收到你的名下。这里面讲的孩子不一定是你的，难不难？非常艰难的一件事，神让何西阿去做。注意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娶字放大放红了，这是我们今天主题里面的第一个字，娶。娶是什么意思啊？我喜欢，我娶回来，对吧？记住这个概念，方向性，娶就是娶回来。我们一会儿要讲第二个字。他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他说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这句话其实对于何西阿没有太大的帮助，对吧？当上帝给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跟我说这个地大兴离弃耶和华，你让我娶这有什么关系吗？其实这个有关系。如果你是何西阿，当神出现这个声音说去娶一个妓女，生的孩子都是你的，你有没有问号？有问号。你的第一个问号是啥？这谁在说话呢？是不是？这谁在告诉我这样的事啊？这个地方他说是耶和华。所以下面这句话告诉何西阿说，不是别人，这是一件真事，上帝告诉你的。于是何西阿就去了，娶了迪拉英的女儿歌敏作为他的太太。这个妓女就是歌敏。所以娶一个妓女生孩子原因很简单，因为遍地满了淫乱。所以何西阿知道这件事出于上帝，知道这件事和时局有关系，知道这件事非常非常难做。这是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基本信息。下面的事就开始发生了。他说于是这妇人怀孕，你看中间什么婚丧这个婚礼的事一概没提，花了多少这个彩礼也没提，啥都没说，对吧？直接就结婚了，生孩子了。这中间肯定有一段时间啊，对吧？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时候耶和华又出现了，说何西阿，你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耶斯列。耶斯列是个地名，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没有用地名起名呢？有，都是有纪念意义的，对吧？有没有谁家的孩子起名叫南京？有没有？有啊。为什么起名叫南京？是要纪念大屠杀吗？是吧？有人起北京的，去上海的，因为那地方有好多好事啊。去南京的不多啊，因为那地方发生过一次大屠杀。很少有人愿意用发生过重大悲惨事件的那个地方的地名取名字。这个地方耶和华说给他取名叫耶斯列。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耶斯列在哪，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不堪。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时，我必在耶斯列的庭园折断以色列的弓。这句话解释了以色列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这个地方发生过重大事件，流血重大事件。他说我还要在这事做一件事，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败亡，所以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这个名字好轻薄，如果你给你孩子起这个名字，一天叫他无数遍，失败失败失败，杀人流血，多难听啊，是吧？很不爽那个名字。所以上帝要何西阿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艰难的。那么耶斯列究竟是一块什么地方呢？是以色列境内的一块平原地带，是夹在两个山中间的一个河谷。这个地方历史当中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都是战争和审判的地方。那么这是 这个字的意思，以色列这个耶斯列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上帝讲分散，也就是这个地方名字本身就不好。另外一层意思，它和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同音，以色列叫什么 Israel 对吧，就是耶斯列的同音。这个从希伯来搞文字的人很容易去讲这些东西，它和希伯来文当中以色列这个名字和耶斯列这个地名音是相同的，虽然拼法不同但音是相同的。是不是作者真有这个意思吗？大家可以猜着去看了。好，耶斯列在哪呢？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北边加利利湖、约旦河、死海、耶路撒冷，耶稣出生的地方拿撒勒，耶稣是家乡不是出生的地方。那么中间从加密山一直通到约旦河中间这一条峡谷就叫耶斯列，它是一个峡谷，中间有河，那么河道两边呢就比较平坦，这样一个地形决定了它这个战略上的重要性，也就是它具有战争上的优势。在那个地方如果有兵驻扎在南北两个山上，河谷当中是发生战场最多的地方。我又想一想，那时候打仗是用真刀真枪打的对吧，不可能像这儿人都不气就把人打死了，那时候不会有这个现象，所以他战争一定要有一块平地，否则的话摆不开阵势，双方交融，看三国演义打仗哪有什么跑的追的，都是有一块平地双方摆阵对吧，该怎么打怎么打。耶斯列平原就是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历史当中发生过很多的重大事件。你注意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可能在那个地方长大的，拿撒勒那个地方长大，所以他可以看到加利利湖，可以看到耶斯列平原，他会想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知道一些地理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好，那么这个地方历史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先看看旧约时期。旧约时期如果你翻开诗事记的话，有一位女先知叫底波拉，底波拉在攻打夏梭王的时候发生的事件就是在耶斯列平原上。诗事记里面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基甸，基甸和米甸人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基甸大胜这些仇敌，这个地方发生在耶斯列平原。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死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国家的第一个君王扫罗王战死在耶斯列。这个事件我们在读撒母耳上下的时候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么圣经当中今天记载的事情并没有说到失事，也没有说到扫罗，而提到一个君王耶户。他说耶户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事，耶户做什么事我们一会儿单独再列。在列王记下里面记载了耶户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的事件，他把亚哈家所有的人都杀在耶斯列平原上面，这个事件就发生在那。那么近代历史当中除了圣经以外也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我们知道拿破仑吗？拿破仑就是在这个地方打破突厥军，就是在耶斯列平原。我们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有一位英国的将军在这里面打过一次非常漂亮的胜仗，这些资料我们回去去查。圣经当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个重要事件将发生在这个地方，什么？哈米基多洞大战。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段地图，米基多就在这个地方，米基多就是启示录里面的哈米基多洞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末日的最后一场战争还会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在圣经当中很有点意思，我们看看前后历史你就很有点意思。好，我们今天要着重看一下耶户，因为圣经说耶户在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故事要讲讲以色列的历史，讲耶户之前要了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背景。以色列国家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王是好王，只有耶户做王的时候呢，是前三分之二好后三分之一坏，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半好半坏的君王。那么在他做君王之前有两个非常有权势的这个以色列君王，一个叫暗利王，一个叫亚哈王。我们知道暗利王的东西不太很多，但是对亚哈王比较清楚。 亚哈王在圣经中记载一个故事，他喜欢别人的葡萄园，结果他就把葡萄园主人给杀了，对吧？把葡萄园给清占。第二个，他曾经重修过耶利哥城。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对耶利哥城有一个叫禁令，说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得重修耶利哥城，而这位王试图重修耶利哥城，结果呢，他说奠基的时候死什么，开工的时候死什么，都应验。我们回去看约书亚记，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娶了一个女人叫耶西别。我们知道这个人吗？耶西别在圣经当中非常有权势的一个女人，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武则天一样，她是一个皇后，她行恶22年，把当时的最著名的先知以利沙和后面的以赛亚赶得到处跑，没处可容，就是这位皇后耶西别非常的邪恶。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帝让以利沙当时的先知高了一位君王叫耶户，这个耶户呢就来清理过去这一段历史。所以这位做了些什么，他首先把以色列王约兰给杀掉。我们这当耶户做王的时候亚哈已经死了，但是他的权势还在，但是他的下一位继任的王叫约兰，他把约兰王给杀了。他同时呢和约兰王有关系的犹大王亚哈谢也给杀了，他同时把当时的皇后耶西别给杀了，他也把亚哈王的70个儿子全部召起来，无一例外的全部杀了，都杀在耶西别的这个耶斯列的平原这地方。然后他又把亚哈谢的弟兄42人全部杀掉。最后他还做了一件事，他把当时拜巴利的那些先知祭祀所有拜巴利偶像的人全部杀了。我们在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是很有计谋的一个人，他用了一个计谋来杀这些拜巴利的人，把他们圈到一个房子里面，给他们穿上这个让他们敬拜的衣服，然后说杀，所有的都说穿这个衣服的就是，所以无一幸存，全部杀掉。最后他把当时以色列国家拜偶像的这些巴利神的柱像全部打掉了。按道理说，耶户是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终结邪恶的一个君王，是好事，对吧？但是圣经这个地方引用了说，耶户在这儿做了一件非常邪恶的事儿，是不是杀过头了？如果你翻开当时的《列王记》的话，你会看《列王记》有这段这样一段记载，说耶户没有离开耶罗波安子罪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也就是说耶户的确做了很多好事，把当时的偶像崇拜，把邪恶的君王势力给铲除了，但是他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偶像崇拜的问题。所以上帝在这儿说，你杀人过头了。他不但杀了犹大一个以色列的王，他也杀了犹大的王，所以他杀过头了。这个在列王记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就是上帝为什么给他说，你的第一个儿子要叫耶斯列，要纪念当时耶户在这里所做的犯下的过犯，那么将来以色列也要在这里被上帝折断他的弓。这是讲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怎么讨人喜欢。时间过得挺快，哥别又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说，你会发现上帝给他说话的时候不是连着说，对吧？说一句以后过一段没信了，过两天又说一句，每次说话的时候都不是好时候。生了个女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这个的意思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不蒙怜悯。哎，我们今天有人给孩子这么起名字的吧？起个名字叫我不喜欢，这个有这么叫的吗？他跟这个女儿这么叫，一个女孩子不蒙怜悯。他说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也绝不赦免他们。很显然这个名字和上帝的愤怒有关，是吧？第二个女儿，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靠弓刀征战马匹和马兵得救。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北边这个国家以色列不蒙怜悯，但我会怜悯犹大家。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灭亡以后，犹大国还生存了135年，对吧？所以上帝还是给他有丰盛的怜悯，所以生了第二个孩子，起名叫不蒙怜悯。这是何西阿干的第二件事。说革免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呢，他的太太又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这时候耶和华又给他说话，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的名。原文的意思叫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哎，这个就是够难过的吧，弟兄们是不是很难过啊？是不是很难过？他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很显然这个孩子的名字和上帝的愤怒是相关的。其实这句话是出自当时的出埃及记里面。上帝给何西阿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约定在后面。这个约定呢，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给他们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以你们做，我要做你们的上帝。就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已经和出埃及的这帮人列了一个，做了一个约定，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现在上帝跟他说，起名叫罗阿米，不是我的名。这个合约没了，解约了，生了三个孩子，取了一个距离，生了三个孩子。这样一段故事悲惨吗？很悲惨。神的见证人竟然见证这样一件事情，放在你的脑子里面，上帝要干什么？否则的话你读不懂这段圣经啊，对吧？上帝要见证什么？先放在你的脑子里面啊。好，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位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前半部分讲的说不是我的子民，这三个孩子都代表我的审判，紧挨着话锋一转说犹大国将来一定是我的子民。而且他应有了人数如海沙，这些话都出自哪？出埃及记里面，创世纪里面都讲过，就是和以色列人的应许，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将来下地上的沙，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他说第二件事，你不是我的子民，现在要重新做我的子民，让你的身份可以恢复，你身份可以丢掉，现在可以恢复。还有一件事，你们从这地上去以后呢，犹大和以色列有一个共同的首领，不再成为两个国家。这事在讲什么？在讲他们回归以后的事。然后说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什么日啊？我们刚才跟他说启示录里面的最后一站就在这个地方，必有重大的审判会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帝给先知讲了好多这些事情，我估计何西阿当时听完之后一片轰动，说你让我娶个太太，让我生了那个三个孩子这个样子，你现在给我讲这些干嘛？我还没看到任何希望。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往回看，你会看到以色列国灭亡，犹大国灭亡，他们回去以后是不是两个国家？不是，他们是一个国家。从回归以后到今天，以色列再没有分裂过成两个国家，一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上帝其实很早给他们一个盼望，这是给他的盼望部分。那么现在好，有人说那好了呗，娶个妓女生了三个孩子，家庭很稳定了，没事了，对吧？事实上不是这样。到第二章的时候，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是从淫乱而生的，他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的母做了可耻的事， 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羊毛、麻油、酒都是从他们给的。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增加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不是稳定了？没稳定。你会发现这位妓女对她的衣食住行所有的东西说是她所拜的巴利给的。耶和华说她忘掉了我给她五谷新酒，却去侍奉巴利，她离家出走了，撂下三个孩子和何西阿，她离家出走了。你是何西阿，你在想啥？高兴还是悲哀？高兴，终于噩梦结束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一般人都这样想的。然后呢，你应该向上帝祷告，你说上帝啊，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是不是好日子该来了？是不是会这样问啊？你一定会问的。结果上帝回答他，上帝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哪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从埃及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我必称呼我，你必称呼我以斯，就是丈夫，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王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何西阿说，上帝啊，那怎么办呢？上帝说，去安慰他。你听完以后高兴吗？你说，哦，噩梦刚过怎么又来了呢？没完，上帝继续往下说，说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打断弓刀，仔细战争，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爱、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用，我必应用天，也必应用地，地必应用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名，这些必应用耶斯列的名，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上帝给何西阿上一课，他说，何西阿，我将来我要怜悯所有我现在不怜悯的这些，原来没身份的有身份，离开的我要重新把他聘回来。这个地方原文死掉一个聘字，弟兄们都是提过聘礼的，对吧？是不是弟兄们？你这时候的聘礼是什么？有多贵重的聘礼都有吧，大大小小都有。我们那时候虽然一包瓜子一包花生米就解决了，但是它是有的呀。但那时候花生瓜子米不便宜，呵呵，对吧？都有聘礼，所谓的聘礼就是一种补偿嘛，对吧？礼仪性的。上帝这个地方说，我将来重新聘他回来的时候，礼物是什么？仁义、公平、慈爱和怜悯。弟兄们，拿这四样聘礼能不能找到媳妇啊？要找个好媳妇，基督徒，对吧？非基督徒肯定看不上这。所以上帝说，虽然现在是这个样，但是我将来要重新把他聘回来，给他立新的约定，和他建立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和以前不一样。所以他给何西阿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何西阿祷告完了以后，听完课之后立刻就晕过去了，说，上帝啊，一次还不够啊，来两次啊。那么我们翻译的时候说，再去爱一个淫妇，其实原文里面就是还是那个淫妇，是同一个人，不是说换一个，是同一个人。 就是他情人所爱的，意思就是那个拜偶像的人，他所拜奉的那个偶像。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离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凡事爱他。他说何西啊，去，这次去不是娶，是去爱他，把这个淫妇再娶回来。聘礼是什么？银子十五舍客郎，大买一赫梅尔，买他归王。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与别人为妻，我向你也这样行。上帝前面刚才说了，说要重新聘他的子民回来，现在让何西阿说把他给我聘回来，去爱他，娶回来，五舍五两银子提一头大买，这个数量相当于一年工资，哎，不便宜啊。他说你去，再去爱这个淫妇。现在大家知道一个娶什么意思吗？娶回来。爱什么意思啊？
买回来。
给出去。你要注意这个方向。爱要给出去。所以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要再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使用这样一个见证人？他究竟要见证什么，放在你的脑子里面。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他刚才还没讲完啊，第二部分他说你把他爱娶回来，然后呢回来以后不要和他立刻待在一起，分开让他独居一段时间，干嘛呢？悔过自省啊，让他独居一段。他说我为你 独居一段，你为我独居一段。然后上帝给何西阿说，我要让我的名以色列人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加州的神像。上帝要以色列人独居是什么意思啊？这几个五，一二三四五，六个五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被掳到以色列以后根本没人管，啥都没了，被掳到外邦去。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的神耶和华和他的王大卫。这时候大卫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大卫是公元前一千年的事，这是公元前的七百多年的事，三百多年过去了，中间有三百多年的时间。他说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典。他说何西阿去爱他，把这个距离取回来，独居一段以后，就要我将来要把我的名带回来以后，那时候他会有极大的恩典，说要赐他大恩典给他。这个独居对于以色列的国家来说就是被掳到外邦，对于这个太太来说呢，回来以后分开居住。何西阿办到了。那么今天我们重点的问题再来了，何西阿像一个小孩一样待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何西阿，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他像孩子，上帝一起说，哎，以为有糖吃。然后上帝说去娶个妓女。何西阿说什么？然后他说娶了。娶了以后他又在问上帝，我娶了下一步做什么？生个儿子。他就去生了个儿子。然后他又问上帝，这下一步干什么呀？再生个女儿。他又生了个女儿。他又在问上帝，下一步该干什么？这再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是你的啊，说清楚。然后他说上帝，他走了，那该怎么办呢？上帝说你去爱他，把他再娶回来。何西阿想一想，有完没完啊，真受不了了，是不是这感觉？那么这样一个见证，上帝要让见证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何西阿书里面的必须问的一个问题，否则你读完之后你不知道干嘛。好多人因为这个故事挑战基督徒，说看看你们的圣经都教这些东西，这不是让人学坏吗？上帝是要做一个坏的见证吗？肯定不是。那么好处在哪里？你读完以后你对何西阿书这么理解，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在上帝面前无能为力，上帝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顺服的角度讲，他是一位非常顺服的先知， 但是从见证的角度讲，他究竟要见证什么？就在于这两个字，娶与爱。娶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娶媳妇呢，我喜欢，我付的彩礼我娶回来，对吧？爱什么意思啊？我喜欢，我去拿出东西来给他，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上帝要让何西阿本身这个生活告诉全世界的人，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上帝是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他后面的信息，他要把他这一段亲身经历变成信息讲给人听。他说上帝娶了你们。上帝是什么时候娶的以色列国家？我读过旧约的人，什么时候娶的？什么时候？出埃及记，哪个地方？西乃山。他们的红约是什么？十条诫命。所以上帝娶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是从西乃山之约开始的。这十条诫命，我们今天有时间背一下。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当守安息日；第四条，不可妄称神的名；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掠别人的钱财物，包括太太。是不是十条？哪条没讲？讲了吧，十条吧。这就是十条诫命，是以色列和上帝所立的约定。从那一天开始，上帝娶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然而以色列人从旷野里面四十年，和上帝在干嘛？斗智斗勇的，对吧？进迦南以后五百年的历史，史诗时期，五百年的君王时期，一千年的时间在斗智斗勇。他在干嘛？就是围绕着十条诫命。以色列人最大的过犯就是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一、第二、第三条。所以上帝说，他就是那个妓女，我娶她回来。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以色列人是选民。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个权利说我不做选民？有吗？没有，因为上帝选他，上帝娶他回来，他就是，他没有决定权的，没有选择权，上帝就这么定了，所以他是选民。然而他没有遵守他的约定，他到应许地，到外邦，始终伴随着偶像崇拜，始终不以真神耶和华作为真神。前三条是他的致命的弱点，所以上帝说，这就是我选的，这就是我娶的。现在他走了，所谓的离开了，就是被掳到外邦，他离开了，和我的合约没有了。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他说何西阿，我要像你爱这个妓女一样，我再去爱我的选民，我要用爱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上帝派了先知去耶利米、以西结，都是干嘛的？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说，上帝要带你们回来，包括以赛亚书的最后一部分，说你们有盼望，你们的真神在应许之地召聚你们回来，他要重新赐给你们身份，他要重新聘你回来，公义、怜悯、慈爱带你回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约。我们的新约，你和我是什么身份？上帝赎回来的，买回来的，是付了聘金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新约叫我们在基督的爱里。以色列人呢，是上帝所娶回来的。现在大家明白何西阿在见证什么吗？这就是何西阿书里面 上帝让何西阿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人见证一个事情，说上帝要这么做。我们今天的人很容易看懂这一卷书，以色列人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背离了上帝，就像一个新婚的妇人一样，然而上帝要娶她回来，带她回归，要把救恩重新赐给他们。救恩可是哪个支派？出自哪个民族？以色列，不是我们中国人，对吧？耶稣出自犹大，出自应许那个地方，应许地啊。将来审判在哪发生？应许地啊。上帝再来的时候，脚踏哪个地方？脚踏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不是我们中国的哪个峰哪个山，是橄榄山。他的脚会踏在那儿，他会在那个地方施行最后的审判，哈米基多东战争。米基多就在约瑟列平原的边上。这些地图、这些地理和这些故事，就是上帝透过见证告诉我们的信息。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有好多弟兄姐妹见了我，就给我谈一个问题，他说张伯利牧师这个信息讲得真好。我说咋说呢，是有血有肉。我说你不知道吗，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生活，他经历过那些东西，他才能讲给你讲的有血有肉。你没经过这些东西，你怎么会知道呢？你讲不出来的。所以你上帝让何西阿把这个信息讲给被掳的这个当时还快要亡国的以色列国家的人听。他说你们如果不听的话，就和我现在一样，提起约约的以色列人，法律上明文写着不可娶妓女为妻，但是你非得娶妓女为妻不可，不可娶已经离婚的妓女回来，他说你非得再娶她回来不可。当时的人听见了吗？听见了。当时的人看了行了吗？没行。以色列国家最后灭亡，他们像何西阿的经历一样，实实在在的经历了被掳回归的过程。这就是何西阿书的信息。第一部分非常简单，何西阿的生活，这段生活是一个非常凄惨难过的生活。这段生活使得何西阿成为整本圣经当中唯一独特的先知，独特到一个程度没有人敢效仿，独特到一个程度没有人敢学习，但是上帝让有所有的人看到这位先知的见证，上帝是会取他的名，会爱他的名。所以我把今天这堂课的名字取名字取与爱，我相信能给大家对何西阿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下一堂课开始介绍他的信息，信息虽然有很多章节，但是信息其实内容很简单，听起来可能比今天更容易一点，听一点也比今天要欢快一点。今天真是有点低沉是吧，希望大家别睡着了。好了，我讲就这么多，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课程还是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